现在时刻五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Taiga zo，
Dange gaza，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的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诺言》。
相爱的两个人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时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 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笑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
歌来自李翊君，诺言。今天来到礼拜五了，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在这里来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哦，环境部表示说，有关网络上谣传的明年全国机车排气定检通知全面一化，一化是什么？就是数位化哦。这个未定检可罚新台币3500块钱，这个讯息是错误资讯，因为呢各个县市的这科算是医化进度是不同的哦，要讲科技化啦。那这个预期未定检的话，一开始是罚500块钱，预期半年再追加是3000块钱。那所以不是一次性开罚，网络上的有些讯息呢是有一点错误的。那车主呢，这个机车的车主知道何时需要进行定期检验，那至于处罚的金额也是维持原来的制度。那定检呢是维持大家健康重要的工具哦，也希望大众共同护空气品质。好，在这里呢，如果你有收到相关的讯息等等的话哦，不要被这个假讯息骗了。有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可以说是他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把这个讯息呢往网络上发。那大家看到之后就会很好心的想说，哎呀，这个转传一下好了啦，让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知道这项资讯。我觉得乐于分享是好事，可是如果你是分享错误的讯息的话，可能就要稍微检讨一下了。好，这个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希望大家呢不要这个搞错咯。好，这个不会是一次性开罚啦，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不要太紧张。可是如果要轮到你要去定期检查检验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去哦。
群体发生原因，至今仍然是最大的一个谜。不管性别、年龄、职业、体重、学历、长相和血型，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有些专家学者研究后相信，恋爱是内分泌失调所引起，却有别人认为恋爱属于迷惑、性病毒像感冒，要可救但会自动痊愈。不管你同不同意，自古到今许多例子证明，恋爱不单是一种病态，它还可能是一种变态。一般发病后的初期反应会开始改变一些生活习性，洗澡洗得特别干净，刷牙刷得特别用力，半夜突然爬起来弹钢琴，有人每天站在阳台对路人傻笑，有人突然疯疯癫癫，突然很安静，有人一脸痴呆对着镜子咬着指甲打喷嚏，有人对小狗骂三字经，有人突然改变发型， 男人开始每天练着哑铃，生理不就是四肢力四肢萎缩，神经过敏发抖抽筋都出现在这时期。本家里人会变得格外敏感干寒恶心，写的说的的都像天才诗人一般才华洋溢，越肉麻越觉得有趣。有人恋爱之后每天躲在厕所哭泣，有人开启这位宣布恋爱的消息，有人总是喜欢两个人躲在黑漆漆的地方想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每天忙着找人算命挖空心思改变自己配合对方的心情，每天都当作纪念日把自己当作纪念品，每天漫无目的腻在一起连我自己也觉得好有趣，走着坐着躺着趴着都形影不离，像是两人三角又像连体婴，想的只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也不管家里米缸有没有米，也不管路上有人是为抗议，只管爱你，心里想的只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也不管海峡两岸同一问题，也不管伊索比亚多少难民，只管爱你。热点时期不久就会开始渐渐痊愈，两人开始互相厌倦互相攻击，对方确定所有甜蜜都随风而去，然后开始从错觉还无解中清醒，惊讶自己为何如此不聪明，为了爱情不管一切包括父母朋友姐妹兄弟，开始感到后悔不已，然后开始感到疲惫，沉闷气喘心悸牙痛头痛梦呓，然后神经不济瞳孔放大脾气暴躁自知麻痹，终于受不了要分离，虽然结果颇令人伤心，但这之后也没什么了不起，爱情终究是握不住的云，只是我想要告诉你， 深深爱你。
这首歌曲来自黄舒骏《恋爱症候群》哦，恋爱症候群这件事可能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还会有，但是像我的话，我可能现在会有那种懒散症候群吧。啊，这个开始工作之后，我就突然感受到当学生的美好，但是当学生的时候从来不会觉得当学生是一件好事，就觉得好忙好累哦，还要念书。可是开始正式的工作之后才发现，哇，过去的这个学生时期日子啊，是多么单纯，然后是多么的轻松愉快。好，现在呢，因为真的是节奏太快了啦，这工作步调啊等等的，那再加上如果你又成家立业了，哦，那个压力又更大。现代人生活步调紧凑，压力跟焦虑几乎已成了常态。在这里呢，有一位日本的医师，他叫做小林弘幸，研究自律神经的医学多年，也出版过多本的畅销书。他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来调整日常习惯跟作息，那我就这个截取了书中一些内容来跟大家分享。不过我们时间的关系，要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
平静的生活，为了什么，我却不闪躲，也不想摆脱。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们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最终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314-9121。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则这个算是现人的一些老毛病啦。是呢， 现在很多人啊，就是一下这里痛那里痛，可是去检查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到有特别的状况，那医生就会跟你说，哎呀，是你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你有自律神经失调的状况。那因为真的是查不出任何原因，然后压力又太大了，神经紧绷，因此自律神经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文明病了。好，那有一位日本的医师叫小林弘信，他研究自律神经医学多年，也出版过相当多畅销的书，他主要是教大家怎么来调整日常的习惯跟作息，帮助这个自律神经呢可以恢复平衡，充实身心健康。他指出一个关键点哦，他说下班后一回到家倒在沙发上休息，反而可能感到更加的疲劳哦，怎么一回事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哎，该怎么办？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有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议题出现？其实我也自己很好奇，诶，不是躺在沙发上可以好好的舒压一下吗？结果反而不是这个样子哦，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郑秀文所演唱的808。 郑秀文808。下班或周末的时候，也许有些人只想要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好好的放松，当然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你是否察觉到，就算你一整天什么都不做，但你也没有觉得精神充沛啊，反而会觉得更加的劳累，到底为什么？这位日本的医师小林弘信呢，他研究这个自律神经多年哦，他就说到啦，想要恢复活力，最好的休息方式不是躺平哦，而是呢平衡你的自主神经系统。那自律神经主要是由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支配，交感神经就像是油门，让身体处于一个活动模式，而副交感神经呢，则是负责让身体进入一个放松休息的状态。那交感神经在白天是最活泼最活跃的，那副交感神经呢，则是在半夜的时候哦。疲劳时候，如果你坐在沙发上休息，会使得交感神经关闭活动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取而代之的是启动副交感神经，所以你就会感到昏昏欲睡，什么事情都不想做，要花好一阵子或是极大的意志力才愿意从沙发上起来。因此啊，他这里教你哦，适当的活动身体是有助于缓解你身心疲劳的。他说到啊，不妨你可以安排下班之后去做自己喜欢的活动，像是料理下厨料理啦，有人说做饭很疗愈哦，或者是你去健身房动一下身体，还可以维持你的体态，或是你可以去上上课啦，参加一下课程，逛街，那就算是看电视剧或动漫哦，也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哦。那周末放假的时候该怎么样呢？也尽量可以平衡保持跟平常相同的作息，不是说要不断的工作哦，而是要让你的身体跟大脑呢维持有活力的状态，并且当你完成所有的任务的时候，你内心就会感到充实而满足，反而不会担心自己事情还没有做完或是浪费了时间，在一天结束时候更能够真正的放松下来，好好的休息睡觉哦。
好不快。
这首郑怡的《走一个下午》，你知道什么样的状况会走一个下午，而且会让人就是，尤其是女生啦，会心甘情愿吗？那就是逛街 shopping 的时候啦。我自己平常呢去运动一定会盖盖脚，但是如果你是要去购物啦、逛街，诶，逛一整天都不会累哦，也不会脚酸哦，很神奇吧。好，这里呢这位医师说啊，你下班之后不要只是这样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做，去做一件事情也可以让你好好的疗愈一下自己。那同时呢他有说到透过运动跟早上称重来维持健康。运动呢早就被证实啦，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包含像是促进新陈代谢啦，预防慢性疾病啦，提高体力跟耐力啊。同时也要养成运动的习惯，最好是明定明确时间，像是每周三晚上7点跑步来督促自己执行。另外他不建议哦一大早进行剧烈运动，因为这时候副交感时间还在活跃当中，身体还没有完全的清醒，受伤跟疲劳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同时他也建议大家早上起床先去来量个体重，他认为这是管理健康的有效方法，透过呢数据来监测一下自己体重的变化，也可以呢加强对于运动的动力。虽然说不需要每天斤斤计较，但是你可以以周或月为单位来进行，比方像诶我这个礼拜的体重比上个礼拜再少一公斤，少 0.5 公斤或多一公斤，那我是不是要少吃一点或是更努力运动，藉由追踪跟调整，用温和的方式让身体维持在健康的轨道之上。好，这个呢分享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这段广告待会会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Oh,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主粉丝专页。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爸，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
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嘞。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欢迎收听健康可乐部，我是思安。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江守山医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褪黑激素。那医师刚才私底下告诉我说，他是一个每天都要喝咖啡的人。
而且好几杯。
那医师，你会觉得说你喝咖啡是为了提神还是为了保健？
没有，其实就是保健，
就是保健。
我上门诊基本上就是精神都一向都很好，所以我一向不需要什么提神的东西，我纯粹是为了保健。所以我晚上吃褪黑激素也不是为了睡眠困扰，因为我跟你讲真的，我这种叫做体质，天生就适合当内科医生，适合被炒。什么叫被炒？就是我晚上值班，其实我当着主任，我还是要值班。然后晚上可能你的总医师处理不来事情，他一个晚上打2、3、4次电话给你，就一个总医师打到第3次，他跟我说：“啊，对不起，主任，对不起。”我要请问你什么？我跟他讲没关系，没关系。
这多少人羡慕啊！但是当然，我相信哦，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特别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像刚才我们提到褪黑激素是大家这个常听到说，可以帮助睡眠的。那不过今天江守山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褪黑激素不只是帮助睡眠哦，它还有其他许多功效，甚至还有被这个称作是修复身体的小精灵。那刚才医师你说你吃这个褪黑激素是为了保健，然后还有呢就是抗衰老这些事情，对不对？那我还有看到一个。就是呢，你有提到说还可以减肥，为什么呢？
是因为肥胖其实也是老一个现象嘛。你看小孩子，其实他没有什么小孩子真正肥胖的，那肥胖也是一种衰老现象。那它可以抑制脂肪细胞的长大，这一点是它的一个特殊的功能。啊，这个技术我要特别提，它有几个从来没有我没有在其他任何成分上看过的问题。它是我第一个看防止胆囊老化的东西啦。
胆囊老化，
你能想过胆囊会老化的？
对啊，
因为胆囊是一个不重要器官嘛，动不动不高兴发炎就给它割掉，对不对？
对啊。
其实胆囊老化其实也对老人家的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跟影响。胆囊被割掉是很多人就变成他吃一点油的东西他就觉得油腻感
哦，会吐啊，或是
恶心，他吃不下去。
对对对对，
那就会老人家越来越瘦。那其实他胆囊没被摘掉，他只是老化。胆囊会因为反复的氧化压力等等的问题，它老了，胆囊的肌肉会很难放松跟很难收缩，那这两个都会产生问题。你不放松，胆汁进不来，
是，
那你无力收缩，吃到东西的时候，吃到油的时候，你胆汁挤不出去，没办法消化脂肪，所以这叫做胆囊老化。只有褪黑激素可以对抗胆囊老化，所以我现在60几岁的 年纪我一样吃得很肥呀、啊，因为我想吃肥，我没办法呀、啊，对不对？因为我就觉得纯瘦的肉很难吃啊，对不对？所以我也吃推口，你啊、你会觉得哪有医生
吃、这个、不忌口就对了，
哪有医生吃成这个样子的啊？对不起，我在我脸上我讲过很多遍，少油少盐那个都是谎话哈、啊，那个都在医学学术上站不住脚，所以我坦白讲，我觉得我保护我胆囊也很重要。
嗯，
那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大家发现年纪变大老的时候会变矮，对不对？
嗯，豆丢
豆丢的问题不是你的骨头变短、嗯、你骨头从来没办法变短啊，你豆丢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椎间盘扁掉了啦、
嗯、
椎间盘是一个含水分的东西哦。那你有23个椎间盘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椎间盘一年给掉 0.1 公分，那一点点对不对，一毫米对不对，
嗯，
你就掉 2.3 公分，
哇，三公分
那就不得了了， 2.3 公分的掉的矮的看得出来哦。
对啊，我身高已经不高了，然后之后又看起来更矮。
那退化技术被报告它可以抑制椎间盘的老化还有病变这个过程，同时当然它也抑制了所谓的骨松症，它是很罕见的，同时可以抑制破骨细胞跟刺激成骨细胞的东西。
嗯，
在人体试验里面，甚至于连一天三毫克的褪黑激素都可以让骨质密度在半年的测量得到一个正面的成长，不是降低它破坏的速度，是让骨质密度正面的成长。
所以听起来，其实如果我平常没有太大的一些睡眠障碍或睡眠问题的话，其实我吃褪黑激素也很好诶、
欸。是啊，我就是吃保养的，我根本完全，我就跟你讲，我就睡得像个死猪一样，怎么会有睡眠问题？
那到底要什么时候吃呢？
好问题哦，它其实它有不同功能，需要在不同时候吃。它在对抗眼睛的所谓的浆膜型脉络膜炎这个严重的疾病，因为这会让病人失去视力。他这个疾病的时候，在研究里面是使用一天吃三次，
一天吃三次，
早中晚这样吃、嗯哦、那像我拿来对他它是一个广泛的抗癌物了，它是大概我知道的抗癌的最轻微的、最便宜的、最没有副作用的东西，因为它从来没有制造恶心、呕吐、掉头发、神经炎、心衰竭等等的这些抗癌药的副作用、嗯、可是在一种癌症只要是褪黑激素都可以延长服用者的寿命、
哦、
哇，这就不得了了，你要知道我们很多几百万的抗癌的单株抗体都不能增加病人一天的寿命，
没错，
那它可以增加寿命，在所有的研究里面大概没有人反驳过这个研究。那像癌症病人吃就不能只晚上吃，因为癌症病人的吃这个东西牵涉到他要用来抑制癌症细胞的所谓的乳酸代谢，所以他需要一天至少吃两次，有必要控制转移的病人，甚至我让他吃到三次。
嗯，就让他变成就是可能饭后的一个保健食品这样子去使用、嗯。那如果我有睡眠问题的呢？
那我就认为你在睡前半个钟头吃。
哦，睡前的半个钟头。
对，可是我也是不鼓励大家一下就跳到去吃保健食品，虽然。你也直接从不见得去美国买，你直接从那个这个所谓的奇异果啦，你从酸樱桃可以很容易的获取一堆的褪黑激素。可是认为你的睡眠卫生还是要顾。第一个事情是你白天中午十二点之前，你应该要去看20分天空。
哦，去晒太阳嘛。
强光，强光的日夜的照度差会刺激晚上褪黑激素分泌。
哦，
这个有人用人体试验证实过。第一个问题。白天要足够的照度、
嗯、
你待在室内，像珊珊你们这边这个好就六个光，六个灯光各60烛光就360烛光、哦、对不对，天空多少，天空20几万那是不能比
的，对，
现代人因为扭曲的关系，所以很少机会接触到强光，
是，
所以它导致于它会容易产生睡眠的问题。
嗯，
第一个，第二件事情，吃完晚餐之后不能打盹，晚餐那个打盹对睡眠伤害很大
小睡一下也不行，
不行，你要想吃完晚餐想打盹就要起来走路。
嗯，
第三个事情是要有睡意才能上床，上床前2个小时最好不要看蓝光手机，不要看做太兴奋的事情，譬如说看战争节目、嗯、会让你正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干扰你的睡眠，要睡觉的时候要把所有的灯都关掉，然后把所谓的 WiFi 分享器关掉，这个已知都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好，最后你真的 睡不着，你还要准时起床，因为你如果不准时起床，
哦，
你让睡眠，比如说晚睡，我三点钟才睡着，
啊，
我要睡到九点十点，那你会把睡眠的相位一直往后推，
哼，
你会让他一天难过，哦，睡不够，我三点钟睡，我八点钟起床，我掉了三个钟头，那我今天忍耐一下，我到晚上把它补回来。我们讲睡眠它是会补偿的，哦，你不要让睡眠相位一直往后推，
啊，不能赖床啊，
对，不能赖床，那。这个做完之后还不够，我就建议你可以尝试使用褪黑素来对抗睡眠，而且它最美丽的地方是因为它没有自我回馈的一作用。第一个，它不会越吃越重，
嗯，
因为它不会让你的受体减少。第二个问题是，它没有抑制你松果体分泌自身性的褪黑素的能力，嗯，意思说，在所有研究里面都发现，不管你外面吃多少褪黑素，你松果体分泌该分泌它的照常分泌，
嗯，
它完全不受你外面吃多少的影响，
所以也不会有所谓的副作用。
对，到目前它也是罕见的保健食品里面看不到副作用的东西，大概就两个东西的，一个是 Q10， 一个它，
嗯，
可 Q10 比不上它，是 Q10 现在没有副作用，可是 Q10 跟某一些降抗凝剂，它有一点增加抗凝剂的效果的作用了，可是褪黑素连这个作用都没有，
嗯。
哦，所以它是最安全的。
说到副作用这个问题哦，这医师你有在书中要说，在这个市面上所有的止痛药，没有一样的止痛药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就包含像是我们现在去日本很喜欢去买那个牌子，嗯，对不对，嗯？就是一个叫 EVE 的，
对，
哦，这个大家尤其是女生有没有经痛啊，都会吃这个东西。哦，这大家都把就是说哦，一痛就吃，一痛就吃。但是医师你有提到说，像这个东西其实就算小小颗，它还是有副作用的。
对，没错，其实止痛要分两代，第二代的 NSAID 本身的好处是它在胃部的伤害性降了一半，它溃疡的机会降了一半，可是它对肾脏伤害是一模一样的，
啊，
不管第一代第二代，所以我们肾脏科常常会看到很多长期滥用止痛药的，尤其是女生，不知道什么女生特别
吃止痛药
很多痛，我相信它的确比较痛了，
是是是，
因为他们我发现在门诊里面哦，那女生头痛比男生多，
对，
她有经痛、经前痛啊等等的问题，所以她的确有很多理由。那加上女生退化性关节炎、
嗯，
骨松症都比男生多，所以这个原因也是造成女生容易滥用止痛药的原因。可是我坦白讲，如果要控制程度，我不如哈，哦，吃吃维生素 D， 吃吃褪黑素。维生素 D 跟褪黑素是一个很好的慢性疼痛的控制药物，它不是止痛药。它不是吃了你今天吃了下等一下两个钟头就不痛，不是，它是越吃你的痛的感觉会越来越少。
嗯，
那褪黑素是来自很多复杂的机转，第一个它抑制疼痛中枢的感受，第二个问题是它直接抑制会引起疼痛的，像退化性关节炎，像会引起疼痛的骨松症，它通通可以抑制它。那维生素 D 走的是不同路径，不过它也可以抑制疼痛，所以我在临床上三番两次的，因为我们肾脏科很怕止痛药，因为我的肾病人，哎呀，我不好不容易把他的过滤率从20，好不容易拉拔到40，结果吃了三天止痛药，嘣一声就掉到15，对不对？所以你说我该不该怕？我当然怕啊，所以我通常都是开这些东西给病人吃，而不是给他吃止痛药。
嗯，那但是止痛药它是可以是立即见效，那像吃这个褪黑激素这些也是可以有，
它没办法立即见效，我承认这是它的弱点。
哦，
可是你想想看，因为像很多疼痛其实它都是长期的，
哦，
像退化性关节炎啊，那个老人家哪天不痛，对不对？那只是说天气不好是痛的更厉害一点而已啦，嗯，它是大痛小痛的问题啊。那像我很多治疗很多类风湿性关节炎，
是，
啊，那关节都变形了，它怎么可能不痛？可是我用了这些非止痛药型的疼痛控制的方法，
嗯，
效果就很好。
其实止痛药吃多对身体来讲，我觉得任何一种药物啊，对自己身体来讲都是一种负担。
不，止痛药尤其因为它本身也会伤害心血管，
哦，
它除了让你的胃容易出血，肾脏容易坏掉之外，它也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作率。
所以止痛药真的少吃，所以褪黑激素真的是，欸，大家都可以去吃的吗？
对。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是不太适合？
没有，目前你看不到过敏的人，你也看不到它的副作用。哦，睡眠为什么很重要？也在这个地方，因为褪黑激素在晚上它一旦分泌出来，它控制很多其他荷尔蒙，所以有人号称在荷尔蒙界它是夜晚的君王啊。那维生素 D 是白天的君王，
哦，
因为维生素 D 几乎管控白天所有的 身体的活动，
是
那褪黑激素管晚上所有的你不知道正在进行的活动。
好，这个褪黑激素的部分哦，真的是大家都觉得，哎，这样今天听完呢，确实有很多是过去你不曾知道的一些功效，或者是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哦。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同时也收录在我们江守山这医师这本新书《褪黑激素》当中。那这本书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那大家如果今天在节目当中听的这个不够，觉得哎还不够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这本书记载非常非常的详细。那再来呢，就是也是希望大家除了褪黑激素之外，医师刚才前面也有讲到说，希望大家白天多去这个照照太阳，照照阳光。
只要看到天空就可以了。
哦，看到天空就可以了。
对，因为你在室内，你怕吹风，你怕太阳热，你只要看到天空，那有20万照度，30万。
好，看到天空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啊，真的很简单。你走到阳台啊，这个家里楼下，
啊，
看一下天空，诶，其实就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出这个基本原因。虽然说刚才听到很多，你会觉得说怎么，诶，为什么可以减肥啊？为什么它可以像刚才医师说，它可以养颜美容之类的，就是抗衰老，都是有根据的，都是有依据的。
还有我要特别讲一下，后面附了几百篇，两三百篇的那个研究的部分，那是因为出版社说我把3000篇放上去没有人要看，所以他把它砍掉，他说印书很贵，
被阻止了。
对，请不要滥用。
是，好，那最后呢，这个我们这本书也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到说褪黑激素到底可以去哪里买啊。因为像刚才医师说，你这个在台湾的话变成它是要有医师
处方，对不
对？处方，对，
唯一的医师处方就他们都拿来当做安眠药用了。其实我觉得安眠药破啊，它效果不是很强。那其实你可以去国外买，或者你直接吃水果。在有人直接拿志愿者，吃水果拿来测量他褪黑激素的量，就可以发现，不管你吃的是香蕉，你不管吃的是 pineapple 凤梨，吃的是橘子，都可以增加褪黑激素的量。
是，
那为什么是褪黑激素？一个医生会把它拿来当没事，没完全没有事情，我也没有三高，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来吃呢？因为在日本的研究发现，褪黑激素吃多的人呢，寿命比较长啊。
哦，
我现在很热衷抗衰老跟延寿这一块。
是，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是我们作者江守山医师，谢谢医师，
谢谢大家。
我伤心，因为相信让两颗心贴近了距离。当我靠在你的怀里，所有话题都是多余，眼前的风景都是你给我的美丽。月阴阳，天都亮了，星星睡不着，我在轻轻唱着你笑的，哦，哎呀哎呀，两颗星星一片海，牵着的手我明白，你再也离不开，哦，哎呀哎呀，轻轻飘进我心海，你是甜蜜的意外。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Youth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日增哦。